我们一同我们来读圣经，
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二十二节。
我们今天读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二节读到二十二节。
我们开口，我们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当日有一个便雅悯
人
从镇上逃
跑，
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
到
示
罗。
到了的
时候，
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成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哗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九十八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经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
就有的时候在生活上面呢，这个我有的时候可以突然一连串的遇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在生活上面会一连串的突然之间遇到一些很不如意的事。
我猜尤其是我们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曼哈顿工作的人。
尤其是我们当中有些在曼哈顿工作的人。
你每天要赶那个地铁的时候。
你每一天要赶地铁的时候。
公共汽车还有转地铁的，还有地铁在转车的时候。
公共汽车转地铁，还有在地铁里面要转另外一个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就那么一天，每一次一转车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刚刚跑掉。
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验，每一次一转车的时候，那架车就走了。
然后就很恼，在那边一直等那个车子。
那你就很生气，还在这里要等另外一架车。
那最惨的是，有的时候呢，因为有人可能在车里面生病或者不舒服，还要停下来等很久很久。
最麻烦的时候，有时候车厢里面有人病了，你还要等很久很久。
有的时候甚至于要停那个车子 就停下来，因为要修理啊或怎么样子。
有时甚至那个车停下来，因为可能要修理啊这样。
那我们还要再上去 到地上去坐公共汽车转车，
就可能 要回上地面，要转公共汽车。
911的那一年，
911那一年
那一天呢，那一天呢，我在我的公司里面呢，我一个同事，
在公司里面我有一个同事，
他家住在 New Jersey，
他家就住在纽泽西州。
那天呢，刚好呢，公司派他到我们皇后区来检验 一座桥。
那天刚刚公司就派他来到皇后区里检验一座桥。
所以他一大早呢，我们的工程师都很早上班的，一大早他七八点七点钟就已经到 Queens 了。
我们工程师都很早上班的，那我们他一大早呢七点钟就已经去到皇后区了。
但是到了九一一，后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但到咗九一一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中间如果有人那天在曼哈顿工作的话，
如果我哋当中有人喺嗰日喺曼哈顿工作嘅话，
有没有人？
有冇人呢？
有人哈，我们那天有人。你那天在曼哈顿工作，你如果记得的话呢，是警察呢就只准人离开曼哈顿，不能够进到曼哈顿来。
如果你记得咧，嗰日警察就净系准人离开曼哈顿，但系唔准人入去。
那因为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停下来。
因为所有嘅公共交通工具都停咗。
所以人就不断的要疏散离开曼哈顿。
所以人就要不断嘅被疏散离开曼哈顿。
我这个住在 New Jersey， 在皇后区工作的这个同事呢？
咁我呢个住喺纽泽西州，但系喺皇后区工作嘅呢个同事咧，
等他搞清楚中间有事的时候呢，他就要想要回家。
咁佢搞清楚中间有事咯，咁佢又想翻屋企。
走路走路就还是走路啦，就走到五十九街的桥。
咁佢行路就行到去五十九街桥。
然后警察就不让他过去。
然后警察就唔俾佢再过去啦。
不准进曼哈顿。
就唔准入曼哈顿。
啊，我要去 New Jersey 啊！
但系佢话我要去纽泽西州啊。
不准进。
亦都唔准入。
所以这样三番两次搞了很多次。
咁三番两次搞咗好耐。
后来偷偷溜进去了。
后尾咧系偷偷地走入去。
溜进去以后呢，就继续 就走路。
后尾走咗入去之后咧，系继续行路。
结果呢，就走到原来他平常坐的火车的那个 Penn Station。
咁就走到去平时坐火车嘅 Penn Station 嗰度。
到 Penn Station 呢，大概有几万人在那边等着坐火车。
咁去到宾州车站嗰度咧，有几万人喺度等住坐火车。
等了半天以后呢？
等咗半日，
突然有消息说火车不开了。
突然有消息话火车唔开啦。
然后呢，就有人就有另外有一个可能是谣言哈，就出来了。
另外咧，有啲谣言就出嚟，
说南部呢有这个渡轮呢可以到 New Jersey。
咁佢话南部咧有啲渡轮可以去到纽泽西州。
所以这群人呢又开始又一直往南走呢，去到那个渡轮的码头。
咁呢班人咧就开始往南走，去希望去到渡轮嘅码头。
到了码头也是一片乌黑，都是这个都是人。
又去到码头咧，一片乌黑，都系人。
等了半天，船也没开。
等咗半日咧，船又冇开。
后来又有一个声音说火车开了。
又有一个声音话咧，火车又开翻啦。
全部的人又往回走到 Penn Station。
咁全部嘅人咧又翻去宾州车站。
那天呢，他从早上七点多就到 Queens。
嗰日日咧，我同事七点钟就去到皇后区。
搞到最后九点多才回到家里面。
搞到咧夜晚九点钟先翻到屋企。
那可能有人觉得说还算幸运的哈。
可能有啲人都觉得啊，仲还算幸运。
至少他不是在 downtown。
至少佢唔系喺downtown 嗰度。
但是呢，对一个人来说，这一整天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这种坏消息，不断的坏消息，到最后一直到他回到家里面。
但系嗰日整日咧，不断嘅一日当中，不断嘅有坏消息，坏消息搞到自己要九点几先翻到屋企。
我们中国人讲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人是会有这个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中国人会讲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国家在这个波多黎各这个岛上呢，遇到这个暴风呢，这个、飓风呢，也是一样带来很大的灾难。
我哋国家今年喺波多黎各嗰度，因为遇到呢个飓风，亦都带来好大嘅灾难。
在面对这个停电、停水，并且没有电、没有水，并且没有油的状况。
面对咗停电啦、停水，而且仲有冇油嘅状况。
这个岛屿恢复非常的缓慢。
这个岛屿呢会恢复得非常的缓慢，
很多人也有很多的在中间经历了很多的痛苦，
就是也都很多人在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痛苦。
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也是一连串的坏消息，一连串的痛苦
我们今天
出现。
今天读的经文也都是一连串的坏消息，一连串的痛苦出现。
我们在上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上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读到有关于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当中彼此的征战。
我们读到以色列和非利士人当中彼此的征战。
那一次打仗实际上他们大小呢占了有两场的战役。
其实他们当中有两场的战役。
第一场战役呢，以色列人打败了，输了。
第一场战役呢，以色列人打败输了，
损失了四千名军兵，
损失了四千名的军兵。
但是第二场呢输得更惨，
但是第二场呢输得更加惨，
损失了三万名军兵，
咁损失了三万名的军兵。
不但如此，
唔单止系咁，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最后呢约柜被对方被敌方掳去了。
圣经仲话俾我哋知，约柜最后被敌方掳去。
那接续了这个战况，在这个战场上面的战况以后，
得知嗰个当时嘅战场嘅战况之后，
第十二节开始呢，就对我们在打仗之后的，在这个后方的示罗所有的一个描述。
咁十二节开始咧，就讲到系后方嘅战争之后嘅喺示罗方面嘅描述。
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呢，有一个便雅悯人，是一个军兵呢，他就从镇上逃跑。
第一十二节话俾我知，有一个便雅悯人系一个军兵，就喺镇上逃跑。
他在镇上，他在打仗的镇上面呢，他们被打败了。
喺镇上面，佢哋被打败了。
有的人丧失了生命，
有啲人丧失咗生命。
可是他呢，很幸运的能够脱离这个战场。
但系好幸运嘅可以脱离呢个战场。
可能是非常的狼狈，
可能系非常嘅狼狈。
那他离开的时候呢，他来到后方，到示罗。
他离开了，然后来到后方去到示罗。
这里描述他，他说他的他衣服撕裂，头蒙灰尘。
这里描述他说衣服撕裂，头蒙灰尘。
这里让我们看到他镇上逃跑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的战况失利。
咁俾我哋睇到咧，佢镇上逃跑系因为战况失利。
但是他保住了他的生命。
但系保住咗佢自己生命。
但是他来到这个来到后方的时候。
但系嚟到后方嘅时候，
他的衣服撕裂，头蒙灰尘。
佢衣服撕裂，头蒙灰尘。
表示是一个极度痛苦、极度悲伤的一个环境。
表示一个系极度痛苦、极度悲伤嘅环境。
这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家里有丧事的时候，他们所做的。
呢个系以色列人当中佢哋家入边有丧事会做嘅事情。
在他们当中有极度悲伤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所做的。
喺佢哋家入边有极度悲伤嘅事情会做嘅事。
那他就用这个态度来到了后方的示罗。
佢就用呢个态度嚟到后方嘅示罗。
然后在那里呢，他告诉这边描述我们说，那个祭司正在那里观望。
咁喺呢度话俾我哋知，嗰日嘅时候咧，祭司正系喺嗰度观望。
因为在这个战场上面，
因为喺战场上面，
过去第一次战争失利的时候，
过去第一次战争失利嘅时候，
他们就提议说，把这个约柜，把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带到营地里面去。
佢哋就提议嗰个代表神同在嘅，将个约柜啊带到去战地嗰度。
放在那个地方呢，表明神与以色列的军兵同在。
放喺嗰度嘅时候，表示神同以色列嘅军兵同在。
表明神带领以色列的军人打仗。
表明神系带领以色列人嘅军人打仗。
那他身为祭司呢，就很关心这个约柜，他是不是能够安好的保存在军营当中。
咁佢身为祭司好关注嘅呢个约柜系咪好安好嘅保存喺军营当中。
那当这个人进城来报信的时候，
当呢个人入到城嚟报信嘅时候，
这里说合城的人就呼喊起来。
咁呢度话合城嘅人就呼喊起嚟。
这里告诉我们，他又用三个动词来描述这个军人回来的报告。
呢度用咗三个动词嚟描述呢个军人翻嚟嘅时候嘅报告。
第一个是呼喊。
第一个系呼喊。
是当地的百姓在那边呼喊。
系当地嘅百姓喺嗰度呼喊。
好像说，哎，人来了，人来了，有消息来了，消息来了。
佢就话人嚟，人嚟啦，有消息嚟啦。
然后第十四节，以利他听到这个呼喊声音，就说这个喧嚷是什么缘故？
然后十四节就话，以利听见呢个呼喊嘅声音，就话呢个喧扰系咩缘故？
这么紧张、这么紧急的声音是代表什么？
呢个咁紧张、呢个更紧急嘅声音系代表啲乜嘢？
一个呼喊，
一个系呼喊，
一个喧嚷，
第二个系喧扰。
这边告诉我们，结果这个军兵呢，他就做了报告。
咁呢度话俾我哋知，呢个军兵呢就做咗报告。
那在这个第十四节说，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
十四节就话嗰个人急忙嘅嚟报信俾以利。
那他这边就描述这个以利呢，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眼目昏花。
呢度就话描述咧，嗰阵时候以利已经眼目昏花。
年纪大，他看不见了。
佢年纪大了，睇唔到啦。
不过他可以听，
但系不过佢可以听。
所以这个人就来到以利的面前，对以利来讲述。
咁呢个人就嚟到以利嘅面前，就同以利讲述。
他说：我是从镇上来，这个第十六节，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来。
咁佢十六节就话我今日喺镇上面逃翻嚟嘅。
那这个以利就说：那你把这个战况告诉我吧。
咁以利就话：你将呢个战况话俾我知啦。
十七节描述这个，他当他讲这个战况的时候，
十七节话俾我哋知佢啱啱讲呢个战况嘅时候，
基本上呢，他讲到的是有四件事情。
基本上佢讲到有四件事。
第一件，他说。
第一件佢讲。
他说呢，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他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然后在我们打仗的过程里面，
在我们打仗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军队没有办法坚守我们的阵地。
我们的军兵没有办法坚守我们的阵地。
因此我们的阵营被攻破了。
因此我们的阵营被攻破。
我们在他们的在敌人的面前我们逃跑了。
在敌人的面前我们逃走。
换句话说，我们打败仗了。
换句话，我们打败仗。
那打败仗也可以，打败仗可以保持实力的话也不错。
如果打败仗可以保持实力的都不算错。
但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民众被杀的甚多。
但这里告诉我们，民众被杀的甚多。
也就是说，在军队里面有很多人被杀害。
意思说，在军队里面有很多人被杀害。
不但仗打败了，
不单止仗打败，
并且损失了很多的军兵，
并且损失了很多的军兵。
然后接下去就是有关于个人的消息。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关于个人的消息。
他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以及菲尼哈也都死了。
那个报信的人说，你两个儿子何非利和非利哈都死了。
你这两个儿子虽然是个人的消息，因为他是你的小孩，
这两个虽然这两个是个人的消息，因为这两个是祭司的儿子，
但是也是集体的消息，因为这两个人是负责 保负责带这个带这个约柜到军营当中的人，
但亦都可以算系话集体嘅消息，因为呢两个人系负责将约柜带到去军营入边。
然后这两个人都死掉了。
佢话呢两个人都死咗。
然后呢，接着他讲到说，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
然后接住佢，并且讲到话，并且神嘅约柜被掳去。
耶和华的约柜代表神同在的那个约柜呢？被对方掳去了。
耶和华的约柜代表神同在的那个约柜被掳去了。
四件事情。不过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是几千年以后的人。
不过我们今天读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几千年之后的人。
而且我们有撒母耳记的，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而且我们有撒母耳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
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知道前面神已经 对以利讲过，他们要 他的两个孩子要丧失生命。
我们知道前面神已经同以利讲过，他两个儿子是会丧失生命，
因为这两个儿子他们做违背耶和华的事情他们做违背耶和华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儿子是做了违背耶和华的事。
那除此以外，
除此之外，
在这里我们前面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
前面的经文也都告诉我们，
以利他的家族祭司的职分也将会被取消，
就是以利家族这个祭司的职分也都会被取消。
那因此呢，以色列人吃了败仗，
因此以色列人就打了败仗，
把约柜拿到前面去，
就将约柜拎到去前面，
就让这两个孩子，他的两个儿子暴露在这个战争当中的危险，
就让他的两个儿子暴露在战争的危险里面。
所以这个新闻 这样子的预期 的这个通知，
这个这样的预期的通知，
不单是神直接对以利讲，
不单是神直接跟以利讲，
神也借着撒母耳来传信息给以利，
神亦都藉住撒母耳嚟传信息俾以利。
所以如果你是以利的话，
所以如果你是以利的话，
你看到战场在那边打仗，
你睇到战场喺嗰度打仗，
然后呢，大家呼吁说，我们希望把这个约柜让你的两个儿子带到军营里面去。
然后呢，大家呼吁就话要让佢两个儿子将个约柜带喺战场上面。
那你如果是以利，会心里觉得有点紧张哦。
如果你是以利的话，你应该心入边都会觉得紧张。
这一步会不会就是要让我的两个孩子死在战场上面的一个前奏？
这一步会不会就是让我两个仔死在战场上面一个的前奏？
也就是说呢，以色列 在战场上面失败，
意思就是说预期以色列人会在战场上面会失败，
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他们这个 军队的人 军兵呢被杀，
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他们军兵会被杀，
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在战场上面，
以及他两个儿子都会死在战场上面。
在以利的心中可能都是可以预期到的，或者说至少都有这个可能性的，
在以利的心中这些都是可能预期到，也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心中可能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
心里面都有一点点的可能心理准备，
说这一次去的话可能不妙啊，
可能今次去都是不妙，
可能会死啊，
可能会死，
所以因此他心中可能有一点点的预期这种事情会发生，
所以他心里面应该有一些是预期这件事会发生，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但是万万没想到
耶和华的约柜会被掳去，
耶和华的约柜会被掳去。
那因此呢，在这段经文里面，
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
这告诉我们说，第十八节，当这个报信的人一提神的约柜的时候，
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当这个报信的人一提到约柜的时候，
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
那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
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
因为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约柜会被掳去，
可能他发梦都没有想到这个约柜会被掳去，
所以一旦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
所以一旦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可能很大的一个惊吓，
可能很大的惊吓。
那在这个惊吓当中呢，他就往后仰，并且因此那个意外让他就丧失了生命。
咁喺惊吓当中，佢往后仰，咁呢个意外咧令佢丧失咗生命。
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件战场上面战事发生的过程里面，
意思系话喺整个嘅战事嘅过程发生嘅时候，
有一部分他是可以预期的，
有一部分系可以预期嘅，
至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
至少认为有咁嘅可能性，
就是打败仗，
就系打败仗，
以色列军兵被杀，
就系以色列人嘅军兵被杀。
他的孩子会死，
他的孩子会死，
这个可能预期的，
这些是可能预期的。
那他也在认真的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有做这个准备，
他认真的看这件事也都可能有做过准备，
可是有另外一件事情他没有预期到，
但有另外一件事他没有预期到，
就是约柜竟然被掳，
就是约柜竟然被掳。
那因为这个关系，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在那个惊吓当中呢就发生了意外并且死去，
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在惊吓当中就发生了意外并且死去。
也就是说他对神的话语，对神的预先的通知，其实还是算是蛮认真的。
其实也都说是他对神的话语和神预先的通知，其实都算挺认真。
可是神的作为超过他所预期所预料之外，
但是神的作为是超过他所预期所预料之外。
也就是说呢，根据这篇经文里面，
也都是说根据这段经文这么讲，
他预期的结果他儿子会死，
他预期的结果他的儿子会死，
那些连带的伤害是以色列人会被杀，
这些连带的伤害就是以色列人会被杀。
但是说出乎意料之外，他听到那个坏消息就是约柜被掳去，
但出乎意料之外他听到个坏消息就是约柜会被掳去。
他对神有一定的期望，
他对神有一定的期望，
也有一定的认真，
也都有一定的认真。
神讲的话他也接受，他也相信有可能会出，有可能会发生。
神讲的说话他也都相信会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呢，他万万没有想到，
但是万万没想到，
神竟然会愿意任凭约柜被掳。
神竟然会愿意任凭约柜被掳。
他过去可能在对神的认真上面，
过去可能对神的认真上面，
一方面做祭司嘛，他应该对神认真，
一方面去做祭司应该是对神认真，
神预言的事情他也应该要做，
神预言的事
他应该，就是说他也应该可以看得见，
神预言的事他应该是可以看得见，
他也可以接受，
他也都可以接受，
他也挣扎于他自己个人的软弱，
他也都挣扎在他自己个人的软弱，
因为他没有办法有效的管束他自己的儿子们，
因为他没有效率的管束他儿子，
因此在这两件事情当中他在那边挣扎，
因此这两件事情在当中去挣扎，
对神可能认真也相信神的作为，
他对神是认真也都可能相信神的作为，
可是神又不喜欢他的小孩的做法，他又管不了，
但是神又不喜欢他儿子的做法，但是又管不住，
至少他对神是认真的，
至少他是对神是认真的。
那因此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在因为约柜被掳这件事情上面他被吓死了，
所以我们可以基本说他是约柜被掳这件事情他被吓死，
吓倒吓死，
他吓亲吓死。
那接着呢，他的死的时候呢，然后这边就继续讲到这个以利的死了，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他的媳妇，
咁呢度接住讲到话佢死嘅消息传出嚟之后，佢讲到以利嘅媳妇。
他这个媳妇呢，是这个菲尼哈的太太。
呢个媳妇呢系菲尼哈嘅太太。
那这个很短短的十九二十两节圣经。
呢度短短嘅十九二十两节圣经。
他说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
咁十九二十节话，以利的儿妇菲利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
那这两短短的两节圣经里面，可能有差不多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
咁短短两节圣经入边，可能有24个钟头到48个钟头。
因为在那边，他刚开始听到这个坏消息。
因为嗰度讲到，佢刚刚听见坏消息，
听到这个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听到神嘅约柜被掳了，
还有他的公公和他自己的丈夫都死掉了，
同埋佢个公公同埋个丈夫都死咗，
突然就阵痛了。
突然之间就疼痛，
突然就要生孩子了，
突然之间就要生孩子。
那一直到这个生了孩子以后，
可能一直到咗生咗细路仔之后，
孩子生出来了，
细路仔生出咗，生咗出嚟啦，
但是他要死了，
但系又要死。
这短短的这四十八小时，或短短的两节圣经里面，
呢、这个短短嘅或者四十八个小时或者两节圣经入边，
经历了生，经历了死。
经历了生，经历了死，
经历他儿子的出生，
经历了他儿子的出生，
也经历他自己的死去，
也就经历了他自己的死去。
在这个很短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在这个生死当中呢，就把他好像一个括号一样的，把人生的事情摆在里面。
咁喺短短呢两段圣经入边，就有生有死，将人生嘅事情摆咗喺呢个括号入边。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里面有咩嘢呢？
首先是信仰的灭没破灭。
就是首先是说信仰的破灭，
因为他听到约柜被掳去了，
因为他听到约柜被掳，
为什么被掳去，
为什么会被掳，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神的力量不够大保护自己吗，
是不是神的力量不够大保护自己呢，
因此神被外邦人，他的约柜被外邦人强迫搬走了，
因此神的约柜被外邦人强迫的拎走，
还是因为神他其实力量很大，
另外是因为神其实的力量很大，
但是甘愿受到被掳去的羞辱，
但是甘愿是被受到被掳去的羞辱，
那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
所以我们事后看，我们觉得哦，那神应该是还是很厉害，还是很大，还是很伟大，对不对？
我们事后看，我们都会觉得神应该都还是很伟大，很力量很多，是吗？
然后我们又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的这个历史，
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历史，
那我们说、啊、应该是神还是很伟大，可是他甘愿受到被掳的羞辱，
那我们相信神仍然是很伟大，因为他甘愿受到被掳的羞辱。
可是这个妇女呢，她没有我们的优势、啊、
但是这个妇女她没有我们的优势，
她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他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他可能甚至于不知道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以利的这两个儿子要死的那个预言，
甚至他可能不知道第二章第三章那里讲到、预言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会死的这件事，
更不知道在末世里面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种羞辱，
更加不知道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受到的这种的羞辱，
所以他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活在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的人，
所以生活在这个这样光景的人，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信仰上面极大的冲击，
对他来说应该是信仰上面极大的冲击，
想不通也想不透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不通也都想不透究竟是什么事。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从出生到死，我们面对很多事情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人的从出生到死我们面对的事情都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像神能够从这个过去以及未来中间有一个整体的看见，
我们因为不可以好像神这样对于过去以及未来有一个整体的看见。
那他呢，在这个短短的从出生到死，这个儿子的出生以及他自己的死去中间，
在这个短短的他儿子的出生以至他死去的短短的这段时间的中间，
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信仰的破灭一样，
对他来说应该好像一个信仰的破灭。
但是除了这以外，他也经历了这个亲人当中的情感的创伤，
除了这样之外，他也都经历了亲人离去的情感上面的创伤，
因为他的公公以及他的丈夫都相继的死去了，
因为他的公公以至他的丈夫都相继死了，
他的亲人丧生，
他的亲人丧生，
也并且传来了被敌人所杀害的这个噩耗，
而且也都传来了被敌人所杀的噩耗，
所以信仰上面呢破灭，
所以呢信仰被破灭，
情感上面也受到创伤，
情感上面也都受到创伤，
他的健康也受损，
他的健康也都受损，
他有生理上面的危机，
他生理上面的危机，
因为古时候生产的挑战是不如我们今是比我们今天要大得多，
咁以前啊，古时候生产嘅条件唔系好似我哋今日多咁多。
今天我们有非常好的医疗设备。
今日我哋有非常好嘅医疗设备。
自然生产生不出来的时候，还可以马上开刀来剖腹生产。
自然生产生唔到嘅时候，仲可以马上开刀剖腹生产。
还可以救这个母亲，也让小孩子能够安全的，这个生出来。
仲可以救妈妈，亦都可以让细路仔系安全嘅生产。
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健全的医疗设备。
但系嗰阵时候冇咁健全嘅医疗设备。
一个原因，
仲有一个原因，
这产妇心情不好嘛？
产妇心情不好，
要生产的时候家里死了两个人了，
要生产的时候家里死了人，
国家打了败仗，
国家打了败仗，
神好像也不理他们了，
好像神也都不理他们，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心理上面呢，他们心理也许会影响到生理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心理就会影响到生理，
心理影响生理，生理影响心理，反正就是身心彼此摧残、啊、
心理影响生理，生理影响心理，总言之就是心生彼此摧残，
所以健康也同样受损，
所以健康也都同样被受损，
最后让我们看到他是他，并且他面临丧命的危险，
最后被我们看到他面临了丧命的危险，
为了生孩子自己的命没有保住，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生产他反而自己的命没保得住，反而要死，
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死的时候临时有了交代，
他这里告诉我们他临死的时候临时有些交代，
表明他最终还要面对死亡，
表示他最终是要面对死亡，
那妇女生孩子就是那么样子的矛盾，
妇女生孩子就是这么矛盾，
明明是要出生的事情，但是却要面临死亡的威胁，
明明要是出生的事，但是又要面临那个死亡的威胁，
这个是在这个妇女当中，在这个短短的这段时间里面所遇见的事，
这个是这个短短的这段时间里面所遇见的事，
然后呢最后呢她也看破这世界上的事情，
然后最后他都探讨过世界上面的事，
第二十节说她死的时候呢，旁边站着那个妇人们，就是可能是接生婆，
咁佢講咧，佢將要死嘅時候，旁邊站起嘅婦人們，可能就係嗰啲接生婆。
對他說：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意思就是說恭喜你啊，好不容易啊。
咁對佢講話：不要怕，你生到男孩子，意思話啊，恭喜你啊，好唔容易。
那今天可能不是那麼樣了不起啊。
今日可能而家都唔算係咁巴閉。
這個有時候也許生女孩更乖一點啊。
可能如果生咗女仔，可能就更加乖一點。
不過在古時候呢，生男孩是一件喜事，是一件大事。
但喺古时候咧，生咗男仔系一件大事。
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即将要死去的这位母亲，即将要死去的这位妇女，
但系对佢嚟讲，系佢一个即将死去嘅母亲，即将死去嘅妇女。
在这个国破家亡的这个节骨眼，
咁喺呢个国破家亡嘅节骨眼上面，
生了儿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生咗男孩子又有咩意义呢？
又有什么重要呢？
又有咩咁重要呢？
那因此他说呢，他却这边圣经上这边解释说，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
因此圣经就话佢不回答，亦都唔放在心上。
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也都是如此虚空。
其实对于世界上嘅事情都系咁虚空。
所以因为这一连串的这些事情。
所以因为呢啲一连串嘅事情
是夹在这个生与死当中的，
系夹喺嗰个生同死当中。
因此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结论性的解释。
因此佢最后咧做咗一个结论性嘅解释。
他解释他的人生，
去解释佢嘅人生，
解释人生人的生命，
解释人嘅生命。
他这样说，
佢咁样话，
他说神的荣耀离开了。
他说神的荣耀离开了。
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给这个小孩起名字叫做以加伯，就说荣耀离开以色列。
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给小孩子起名叫以加伯，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
这就讲到这 第四个人物。
这里讲到第四个人物，
我们讲了三个了。第一个是这个报信的人，
我们讲了三个，第一个是报信的，
第二个是祭司以利，
第二个是祭司以利，
第三个是这个以利的媳妇，这位妇女，没有名字的妇女。
咁就第三个就系以利嘅媳妇，冇讲到名嘅媳妇。
第四个就是这个刚刚出生的儿子。
第四个就系呢个啱啱出世嘅儿子。
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给这个小孩取名叫做以加伯。
呢度话俾我知，佢俾细路仔起名叫做以加伯。
这个卡伯这个字呢，是代表的是荣耀的意思，加伯是荣耀的意思。
加伯嘅意思系荣耀。
也就是说呢，以加伯表示什么？就是没有荣耀了，没有 no glory。
以加伯的意思就是没有荣耀了，没有了荣耀。
神的荣耀离开了，
神的荣耀离开了。
那耶和华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又因为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他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就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同埋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约柜被掳代表什么呢？
约柜被掳代表什么呢？
对于非利士人来说，
对于非利士人来讲，
他可能代表的以色列的耶和华神不行哦。
咁可能就代表以色列耶和华嘅神啊，唔得嘅。
打不过我们嘛。
打唔过佢哋。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一打仗的时候就输了。
所以呢啲以色列人一打仗就输咗。
而且还输这么惨。
亦都仲输得咁惨。
因为他背后那个神不够伟大。
因为佢背后呢个神唔够伟大，
不够能力，
唔够能力，
没办法保护他的自己的子民，
冇办法保护佢嘅子民。
那这个是让神的名受到羞辱的，
这个是会让神的名被受到羞辱。
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可能就比较复杂。
这可能是有一个双重的那种感受，
可能会有一种双重的感受。
一方面对以色列人来说，
一方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我们相信这个神，
我们相信这个神，
所以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相信他会带领我们保守我们。
我们可以呼口号喊口号，一定会赢。
我们可以呼口号喊口号，一定会赢。
那结果没有赢啊。
但结果没赢，
结果输掉了，
结果还输了。
那输掉了代表什么？
输了代表什么？
那代表可能代表了我们神不够有力，
可能代表我们的神不够有力。
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全能伟大的神的话，
你想一下，我们如果今天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全能伟大的神的话，
是一个还可以的神、啊、
或者一个还可以的神，
那是一个多可怕的事情，
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你信的神是一个还可以还行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是一个多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信的神是一个都可以是很可怕的事。
但你看以色列人以前的话呢，一直相信他的神是伟大的神。
但以色列人以前一直的相信他们所信的神是伟大的神，
是有能力的神，
是一个有能力的神。
连在埃及那么样子的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
连在埃及那么困难的环境底下，
做奴隶的环境，神都把他们从埃及那个地方带到 带到迦南地。
从做奴隶的环境当中，神都有办法将他们带到去迦南地。
从小就认为他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神。
从小就会认为他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
突然今天打仗的时候打输了。
突然之间今天打仗打输了。
输到连约柜都没办法能够保持得住。
输到连个约柜都没办法保持。
这是一个信仰落空的，信仰成为真空的一个可怕的光景。
这个是好像信仰落空成为一个真空的可怕的光景。
原来我以前信的神是那么样的伟大，但原来呢没这么伟大。
原来我以为以前信的神是很伟大，但原来其实不是那么伟大，
没这么了不起，
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祖宗可能都骗我们了，
我的祖宗可能都是骗我的。
可能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底真的假的都不知道了，
可能甚至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真的是假都不知道。
那当一群人民没有神的时候，那是一件在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多可怕的事情。
当一群人没了神，尤其是在当时的环境是几可怕的事。
好像一个孤儿在这个中东那边流荡一样。
好像是一个孤儿在那里流荡一样。
因此来说呢，是一个可怕的信仰真空的时间。
因此可以是说是很可怕的信仰真空的时间。
但另外一方面呢，按照人自己的想法。
但另外一方面按照人自己的想法。
要想说当时呢，我如果没有，哎，我如果再多走两步，再多跑两步，再前进三步，也许这个战事就可以扭转了。
或者可能想过，哇，如果当时我们再前进两步，做多几样，可能就战事就会扭转局面。
那个做将军说，当时他们来抢这个约柜的时候，我再放50个人，也许就能够保得住了。
那可能将军说，如果他们来抢约柜的时候，我再多给几个人保护的时候，或者就可以保得住。
所以他们可能也在后悔于在战事当中的那个失败。
所以或者他们都后悔在战事里面的失败，
好像他们没有好好的守护神代表神同在的这个约柜一样。
可能他们都后悔他们没有好好守护代表神同在的约柜。
这是我们的失职，
这个是我们的失职，
不能怪罪于神，
不可以怪罪于神。
因此感觉到非常的后悔，
因此或者会感到非常之后悔。
所以呢，当这个媳妇他给他的儿子取个名字叫做没有荣耀，
所以这个媳妇给他的儿子改名叫做没荣耀。
你心里想说，啊，这个妈妈也很狠，啊，
你想想这个妈妈都很可怜，啊，
给他儿子取个叫做没有荣耀，
给他的儿子叫名叫做没荣耀。
所以以后长大人家问说，哎，没有荣耀，过来过来过来，没有荣耀，过去过去，这个怎么搞的，啊，
咁如果第时长大咗，啲人就话冇荣耀嘅嚟，冇荣耀嘅过嚟，咁你话点算呢？
可是他妈妈就给他取了一个叫做没有荣耀。
但系妈妈偏偏要俾佢一个改个名叫做冇荣耀。
失去荣耀。
失去荣耀。
那因此呢，在这个名字当他被叫起来的时候，
当佢呢个名被人叫起上嚟嘅时候，
那这个名字就对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咁呢个名字就对佢哋做咗一个好重要嘅提醒。
那这个提醒呢，一方面提醒他们在过去的历史上面所发生的事情，
这个名一方面提醒他们过去历史上面发生的事，
提醒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在责任上面他们的失败，
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在对神上面他们自己责任的失败。
他们应该要那个约柜拿在中间，你不好好保护，
就是约柜在他们当中，他们不要好好的保护，
提醒他们的祖先曾经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提醒他们的祖先曾经是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但是也是一个在信仰上面的提醒，
但是也都是一个信仰上面的提醒，
有关于对神的羞辱做出提醒，
就是有关于对于神的羞辱做出的提醒。
我们的神竟然在约柜这件事情上面被这个外邦人所掳去了，
咁我哋嘅神竟然喺约柜呢件事情上面俾约柜被外邦人掳去。
所以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咁我哋嘅神究竟系点样嘅一个神？
是一个打仗打不过人家的神吗？
系咪一个打仗打唔过人哋嘅神呢？
还是这个神自己甘心乐意的、甘心愿意进到外邦人当中流浪的、受到羞辱的神？
定话系神系甘心乐意嘅进入到去外邦，受到流浪、受到羞辱嘅神。
所以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每个人叫他说：，哎，没有荣耀，没有荣耀的时候呢，就开始想，大家就在想这个问题。
所以当呢个细路仔长大，大家叫佢冇荣耀、冇荣耀嘅时候，大家就会谂到呢个问题。
对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神，重新的来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佢哋嘅信仰，对佢哋嘅神，会重新嘅审问，究竟系咩回事？
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
我哋嘅神究竟系点样嘅一位神？
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你睇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看的经文，其实我是很想从这三个人物当中，就是以利、这个媳妇以及这个刚出生的儿子，这三个人和这个报信的人做一个比较。
咁其实我今日睇呢段经文，我好想从呢几个人当中去做一个比较，就系以利啦，以利嘅媳妇、佢嘅儿子以加伯同埋呢个报信嘅人做一个嘅比较。
第一个我们看以利和这个报信的人他们所做的比较。
咁第一个我哋就睇以利同呢个报信嘅人，我哋做一个比较。
这个以利，纵然以利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经验是一个负面的经验。
纵然喺呢个过程入边，以利嘅经验系一个负面嘅经验。
约柜被掳了。
约柜被掳了。
但是他对神至少他是一个认真的态度。
但系至于佢起码对神系一个认真嘅态度。
神发出预言说他的儿子要死。
神发出预言话佢个仔要死。
他的儿子就死。
佢个仔就死咗。
他儿子死了，他也没有被吓死，他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
咁佢儿子死，佢自己都死咗，佢知道呢件事情系会发生。
他把神对他所说的话所述说的话呢，他接受他。
他将神对他讲的说话去接受了。
他认真的接受他。
他认真的接受了。
反观那个带信的那个人。
但关于那个带信息的人。
他把所有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讲一遍。
他将所有在战场上面的事情讲了一遍。
但对他来说是 无动于衷无关痛痒。
但对他来说好像是无动于衷无关痛痒。
那在以利的过程当中，神给他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结果，就是约柜被掳。
但在以利当中，神给他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就是约柜被掳。
神借这个方式更加的彰显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神藉着这个方式更加彰显来去是一个怎样的神。
也让我们后代的人更加认识他。
也都让我们后代的人更加认识他。
也因此呢，唯有那些对神认真的人。
因此唯有那些对神认真的人。
其实才有可能更深刻的认识神。
其实才可以更有可能更深刻的认识神。
如果我们对神马马虎虎的话，
如果我们对神是马马虎虎的话，
我们就好像那个带信的那个人一样，
我们就好像那个带信的人一样，
整场战争里面似乎没有给他任何有关于对神更深入的认识，
整场战争里面似乎都没有带给他对于神有更深入的认识。
但我们如果看这个以利的媳妇的话，
但如果我们看以利的媳妇的话，
我们发现其实对我们有每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可能不一样，
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对人生的看法话他不一样。
有的人认为我们人生是一连串的随机发生的偶然事件的集合，
有的人以为人生就是一连串随机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结合，
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因为随机这个运作当中所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发生可能都是随机的运作当中发生出来的，
而并不真正有任何的意义，
或者不是真的有什么的意义，
还是我们认为，
还是我们会认为
我们在人生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人生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是一个系列的环环相扣有意义的事件的排列，
是一个有意义的环环相扣的一个事件的排列。
如果人生是全部一切的偶发事件的集合的话，
如果人生是一切偶发事件的结合的话，
那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
那人生就没什么意义，
我们不如每天吃喝玩乐，
那我们不如每天吃喝玩乐，
不如尽情享受，
不如尽情享受，
今朝有酒今朝醉就算了，
今朝有酒今朝醉就算啦。
但如果一切是彼此之间是环环相扣有意义的话，
如果但一切事情是有意义的环环相扣的话，
那怎么样去解读这当中的这个的意义的话，就是我们的重点。
咁样点样去解读当中的意义，就是我哋嘅重点。
那这里所提倡的是在这个生产的妇女呢？
咁呢度提到嗰呢个生产嘅妇女，
她看到那个从出生到死亡中间有这么多的事情突然的同时的发生，
佢睇到由从出生到死亡有咁多嘅事情同时嘅发生，
她尝试去解释它，
佢尝试去解释佢，
也许她的解释非常有一定的限制。
或者他的解释是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他不像我们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像我们知道以前发生什么事，也都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不知道，
可是他尝试去解释他，
但是他尝试去解释他，
并且他从信仰的角度去解释他，
并且他是从信仰的角度去解释。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你怎么解释？
你怎样解释？
我说你可以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解释，
你可以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解释。
就以前有这样一个人物，2000年前出生在这个巴勒斯坦，
就是说2000年前有个这样的人物，2000年前出生在巴勒斯坦，
他有一些宗教上面的教导，
他有一些宗教上面的教导，
然后呢他有一个，后来他有一个门徒叫做犹大把他出卖了，
后来他有一个门徒叫犹大就将他出卖，
卖了以后呢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死得很悲惨，
卖了之后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死得很悲惨，
他的精神可嘉，
他是精神可嘉，
我们可以奉他作为一个贤人，
我们可以奉他为一个贤人，
然后我们可以从他上面吸取一些博爱的精神教训，
我们可以身上我们吸取一些博爱的精神。
那这个就直接从这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看这个事。
呢个可能纯粹系从历史学家嘅角度去嚟睇呢件事。
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
用呢个方法嚟解释历史上面发生嘅事。
但是也可以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
但亦都可以从一个信仰嘅角度嚟睇。
那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他们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解释。
咁呢个就系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解释。
所以他们解释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而舍身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
咁佢解释就系耶稣基督为我哋世人嘅罪舍身流血钉喺十字架上面，
让我们一切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因为他在那里为我们的牺牲而得到罪的赦免。
咁让我哋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嘅人都可以相信佢，我哋得着罪嘅赦免。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
你的日子，
你嘅日子，
也需要用以信仰的角度来解读它。
你都需要用信仰的角度来解读它，
也需要解释它，
也都需要去解释它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是这样样。
一旦你尝试用信仰的角度解释的时候，
一旦你用尝试用信仰的角度去解释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在神面前所要扮演的角色，
你就会找到你在神面前要扮演的角色。
举个例来说，
举个例来讲，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在第一浸信会来做礼拜，
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在第一浸信会来做礼拜，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来，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每个礼拜都来究竟有什么意义，
到底代表什么？
代表究竟代表咗啲乜嘢？
是我们个人社会，
系我哋个人社会。
所以我可以有很多的朋友，
我哋有好多嘅朋友。
所以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别人可以帮忙我。
当我有需要嘅时候，别人可以帮忙我。
还是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怎么看我们这些人聚在这里？
但系正话，我哋可以从信仰嘅角度，从神嘅角度，究竟点解神要我哋呢班人聚埋一齐？
神对这个世界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意？
神对呢个世界有冇咩心意？
然后要借着我们这群人在这里。来完成一部分他自己的心意，
然后藉着我们这班人在这里，然后可以完成他一部分的心意。
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位这个媳妇，
所以这个中间这位媳妇，
他提醒我们，
去提醒我们，
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面的种种，我们需要尝试从信仰的角度去解释它。
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面的种种，我们应该尝试是从信仰的角度去解释它。
那在第三个这个小婴孩出生的这个婴孩，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出生的小婴孩，
他对我们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于提醒的方面的功能。
咁佢对我哋咧就系有关于提醒我哋，有关于提醒方面嘅功能。
也许你的名字没有什么宗教的意义在里面，
或者你嘅名冇咩宗教意义喺入边。
但是你的出现，
但系你嘅出现，
你的信主，
你嘅信主，
你今天在教会的参与，
你今日喺教会嘅参与，
有他自己要提醒的地方，
有佢要提醒嘅地方。
当你出现的时候，
当你出现嘅时候，
你对世人的提醒是什么？
你对世人的提醒是什么？
当以利的孙子出现的时候，
当以利的孙子出现的时候，
世人根据他的名字，
世人根据他的名字，
就会想到当年的那场战役，
就会想到当年的那一场战役，
然后也会想到当年的约柜受到被掳受到羞辱的那个经验，
也都会想到当年约柜被掳受到羞辱的那个经验。
所以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想，当我们出现的时候，
当我们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
那我们给别人带来的联想是什么呢？
我们给别人带来的联想是什么呢？
我们能否是因为我们的出现，
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出现，
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
让人哋可以联想到耶稣基督，
让人联想到我们的神，
让人哋联想到我哋嘅神。
有些人，
有啲人，
甚至于信主的人，
甚至于信主嘅人，
想办法当他出现的时候，让人不要想到耶稣。
想办法嘅让佢出世嘅时候，让人哋唔好谂起耶稣。
因为让人家想到耶稣会有点尴尬，这样子。
因为好似话让人哋谂到耶稣有啲嘅尴尬，
然后怕伤和气，
又怕伤和气。
那我们需要想想我们自己。
我哋需要谂下我哋自己。
我们来到我们的出现。
我哋嘅出现。
当我们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
当我哋出现喺人群当中嘅时候。
我们能不能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
我哋可唔可以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
不单是联想到耶稣啊。
唔单止系让人联想到耶稣。
能不能联想到一个正面印象的耶稣基督？
而且系唔系咪可以联想到一个正面形象嘅耶稣？
而不是一个负面印象的耶稣基督。
而唔系一个负面印象嘅耶稣基督。
我们教会在现在经历了几件，正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的时期。
我哋教会正在经历一个好重要嘅过渡时期。
教会面临的有两个很大的挑，有三个很大，其实三个 很重要的挑战。
其实教会面对咗其实三个好重要嘅挑战。
第一个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就是这个教牧的团队，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在这个在这个是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当中。
第一个就系我哋教牧嘅团队，而家喺一个过渡嘅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形象。
我哋希望喺不久嘅将来，我哋会有一个比较确定嘅形状。
这是其中一个挑战。
呢个系其中一个挑战。
另外挑战就是我们要盖这个房子。
另一个挑战就系我哋要起一栋楼。
那我们已经花一段时间盖。
我哋已经花咗一段时候起。
那我们希望现在这个进度能够更加的正常化。
我哋希望呢个进度可以更加嘅正常化。
希望我们能够很快把它完工。
希望我哋好快能够将佢完工。
然后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挑战。
仲有第三个好大嘅挑战。
是我们教会在经费上面的挑战。
就系我哋教会喺经费上面嘅挑战。
我们在你如果注意看你自己的周报的话，我们大概每个礼拜我们大概有4000块钱的这个赤字。
咁我哋如果你注意我哋周报嘅时候，我哋每个星期大概有4000蚊嘅赤字。
所以到年底的话呢，52个礼拜算下来的话，应该是大约有20万的赤字。
咁所以到年底嘅时候，52个星期算起上嚟，就可能就不足20万。
在过去几年的话呢，我们通常我们教会，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教牧同工不是全部都当时的这个职位都填满。
咁喺过去咁多年，我哋唔系全部教牧同工所有嘅职位都填满。
所以在很多在教牧同工的人事费用上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花费。
咁所以喺教牧同工嘅人事费用上面，我哋唔系真系有实际嘅花费。
所以很多时候到年底嘅时候，我们还能够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收支上面能够达到平衡。
所以好多时候到年底嘅时候，我哋都能够喺收支上面达到平衡。
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有我们的西班牙堂的传道，我们而且我们的青年传道，我们都请来。已经上班了。
咁我哋今日咧，我哋有我哋西班牙嘅传道，亦都有我哋青少年嘅传道，佢哋都已经上班。
所以教会在未来在财务上面的挑战应该是会继续的。
所以未来教会喺财务上面嘅挑战系应该系会继续嘅。
那所以教会面临这三个比较重大的挑战。
所以教会面对呢三个比较重大嘅挑战。
一个是教牧同工上的挑战。
一个系教牧同工上面嘅挑战。
一个是工程。
一个系工程。
一个是在我们的经费。
因为另外一个系我哋经费。
那当然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教会所扮演的角在这个社区扮演的角色。
当我们思想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扮演的角色，
我们需要更有效的希望在这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
我们希望可以更有效的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讲话的时候，
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讲说话的时候，
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做一个认真的人。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做一个认真的人。
当神预言的时候，
当神预言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真，并且我们把神的话语当真。
我们要将神的话语当真。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能够落实的实现。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能够落实的实现。
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超越我们想象以外的事情，
甚至或者会有一些超越我们想象的事情。
好像对以利一样，那个约柜还被掳去了。
好像对以利一样，约柜被掳去。
不过在那个过程当中，
不过在那个过程当中，
神赐下的恩典是让我们世人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
神会赐下恩典，让我们世人能够更加认识神的神。
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做一个认真的人。
咁让我哋系喺神面前学习咗一个认真嘅人。
然后我们也学习在神面前尝试以神的角度来做人生的诠释。
咁我哋亦都尝试从神嘅角度嚟尝试做人生嘅抉择。
尝试去解释我们的人生，
尝试去解释我们的人生。
用这个方法的来，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比较更清楚地找到我们在神面前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可以更确实地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所扮演的角色。
然后我们需要在信仰上面，我们学习做一个带来提醒的人。
然后在信仰上面，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个带来提醒的人。
让我们在人群当中的出现，
让我们在人群当中的出现，
能够让人能够想到联想到耶稣基督，
让人可以联想到耶稣基督。
这些东西和我们自己所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其实不是直接上的有关系的。
虽然这些和我们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但只有信徒健康，
但只有信徒是健康，
在信仰上在灵命上健康，
只有在信仰上面，在灵命上面健康，
并且对基督委身的时候，
并且是对基督委身的时候，
教会的事工才能够继续的发扬，继续的发展。
教会的事工才可以继续的发扬，继续的发展。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甘愿让约柜 在外邦人当中流浪受到羞辱的神。想到你自己十字架的时候，主，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摆上，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我们一起来学习做一个在信仰上认真的人。我们一起学习来以信仰的角度，以神的角度来看人生，来做解释。另外，主，我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带领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提醒他们，让他们联想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主，你使用我们，我把我们弟兄姐妹恭敬摆在面前，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我们要今天我们要领圣餐哈，
我们今天领圣餐。
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就想提醒大家，刚才读的这段经文。
咁领圣餐的时候，想提醒大家刚才我哋读嘅经文。
刚才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呢，从这个在第撒母耳记的第四章里面呢，一共出现了五次神的约柜被掳。
咁刚才所读嘅经文就喺撒母耳记上四章嗰度出现咗五次，就话神嘅约柜被掳。
第十一节讲到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第十一节讲到神嘅约柜被掳去。
十七节讲到当那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呢，他说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十七节讲到当佢两个儿子死去，而且讲到并且神嘅约柜被掳去。
然后在第十九节继续说到呢，这个。他这个儿父，以利的儿父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第十九节也都提到他就是以利的儿父，就是说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
第二十一节讲到这个以利的媳妇，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以加伯的时候。
第二十一节讲到以利的媳妇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以加伯的时候。
这作者他做的解释说，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作者继续解释，就话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第二十二节最后一节他又说到，这边讲说这位妇女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第二节也都这个妇女也都讲到话荣耀离开以色列人，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约柜被掳，它指向着新约里面的耶稣基督受到罗马兵丁的羞辱，钉死在十字架上。
约柜被掳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他是被罗马人羞辱而有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也好像这位儿这个以利的媳妇一样，还有以利一样的感到无比的惊惶。
那他的门徒也都好像以利一样，好像以利的媳妇一样，感到是无比的惊惶。
他的门徒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门徒也都不会想到耶稣是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耶稣为我们死，
但是耶稣为我们死。
当我们重新去解释这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重新去解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件事情的时候，
从信仰的角度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死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
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去解释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死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们的缘故，
是为了你我的罪恶，
为了你和我的罪恶
钉死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面，
让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因着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以及他所舍的身体得到生命的整灵魂的拯救，
让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因着他所受到的血的保护能够可以让我们得着灵魂的拯救。
所以领受圣餐是为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领受圣餐是为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预备。
如果在过去你曾经做过决定接受耶稣基督，你并且相信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宰，
如果你过去曾经相信他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我们欢迎你一同领受。
我们欢迎你一同来领受。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盼望你能够很快的能够做出同样的决定。
我们盼望你能够很快做出同样的决定，
与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恩典，
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
如果你还没有受洗，
如果你还没受洗，
但你已经做了这样子接受耶稣基督的决定并且跟随他，
如果你已经是接受了受了决定跟随耶稣的决定，而且是接受愿意跟随他的话，
我们相信你也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也一同欢迎你来领受。
我们相信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欢迎你一同来领受。